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2月1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武汉肺炎死亡人数超过沙士大流行时期，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市宣布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中国开始允许企业在疫情当中逐步复工，疫情严峻，舆情汹涌，李文亮事件是反弹，武汉医生李文亮之死在中国社会造成了要求问责和言论自由的罕见大潮，维稳当局是面临来自民间的严峻挑战，一些学者就发起了联署，要求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号定为言论自由日。中国人大校友鲁南是另外一份的言论自由呼吁书的发起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剥夺了李文亮的话语权，剥夺了言论自由，导致了现在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认为言论自由已经是刻不容缓。
他说剥夺了李文亮的话语权，剥夺了言论自由，导致现在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他们认为言论自由已经是刻不容缓。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时事经纬，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官员在星期日说，由于冠状病毒爆发造成的中国大陆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2-03年沙士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武汉肺炎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908人。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在星期日报告又有97人死亡，另外有3062例新的病例，在这个之前星期六报告的病例数有所下降，这是一个星期多以来首次下降。在冠状病毒爆发中心的内陆省份湖北省，数百万人仍然处于封锁的状态，那里居民抱怨食物短缺。中国商务部官员王斌星期日表示，物流不畅，价格上涨和劳动力短缺。他说，
前期部分省市出现了局部的这个城市啊，有恐慌性集中采购的问题。
王斌说，前期一些省市看到了一些地方出现集中恐慌的集中采购的案例，一些零售商的原本摆满了各种蔬菜、谷物、油和方便面等，都出现了空货架的情况。中国的中央银行星期一表示，将会提供430亿美元以帮助参与抗击这个流行病的企业。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首都北京市10号亦都宣布10点措施，严格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包括出入管制、凭证进出、外来人员和车辆登记备案等。在这个之前，以武汉为代表的湖北省多个城市已经实行管制交通往来的封城措施，包括广东省、安徽省、辽宁省、江西省以及杭州市、温州市、南京市、天津市、成都市、广州市等约80个城市相继宣布进行半封城的状态的社区封闭式管理。北京宣告封闭式社区管理之后，上海市成为关注的目标，虽然上海市政府还未正式发布通知，多数社区自发性封闭式管理已经是常态。随着政府开始放松对企业复工的限制，在中国很多地方民众已经从星期一就是2月10号开始逐步返回公司上班。法新社的报道说，在北京和上海星期一路上的车辆明显比前几日有所增加，广州就表示从星期一开始恢复正常公共交通营运，但是在北京往日拥挤不堪的地铁里面，星期一乘客仍然是寥寥无几，很多人居家或者骑车上班。一位在保险公司工作的人对路透社说，他们公司禁止员工乘坐公共交通。上海一名银行职员对法新社说，他目前只是到银行上半日班，另外半日在家工作。他又说，这些给了他们的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因为他们要在家进入银行的系统。英国政府在星期一就是2月10号宣布，中国爆发的新冠状病毒对公共卫生来讲是一项严重而急迫的威胁，并且公布了应对这个疾病的新的措施。据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英国卫生与社会保健部宣布，从现时起对病毒携带者可以实施强制隔离，被隔离者不能够随便离开。 卫社部指定了两间英国医院作为实施隔离的设施，并且将新冠病毒的爆发地中国的武汉市及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定性为感染区。根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将会在他的$48,000,000,000的2021财年预算提案之中，提议削减21%的外援，并且大幅削减社会安全网项目。该预算案将会寻求增加资金，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威胁，但亦都将会通过瞄准美国强制性支出计划节省的$20,000,000,000来筹集资金。预算假定国库收入是$38,000,000,000，而共和党人特朗普去年在他的预算提案之中寻求大幅削减对外的援助，但遭受到国会的强烈抵制，未能够通过。总统最新的政府开支提案蓝图不是几有可能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特别是在选举年。在美国时间星期日晚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在很多类别的得主上面出现了男女性平均的分配，虽然很多少数族裔未能够获得提名，但是南韩电影《上流寄生族》夺得四项奥斯卡奖，其中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对于南韩导演奉俊昊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一晚，他凭着电影《上流寄生族》获得了四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这部电影的故事是对南韩社会不平等的作出的暗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被迫延长的假期是结束，大批返乡过年的劳动者踏上回到工作地点所在的大中城市，对这个国家全面铺开的防疫工作构成新的巨大压力。而同时，武汉医生李文亮之死在中国社会造成了要求问责和言论自由的罕见大潮，维稳局面面临来自民间的严峻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报道，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湖北省以外的地区增速有所放缓，但抗击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各地封城措施更加收紧，多地对居民发放类似路条的通行证，规定每户隔数日才可以出门采购生活用品，多数工厂和企业仍然处于停工状态，部分地区对外来人员强制带走隔离，或者采取封门等极端措施。中国各地对于发热患者采取了严格的排查措施，各地机场、火车站、地铁等测量体温，药店被要求出售退烧药需要实名登记并上报。疫情冲击下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中国政府要求各地企业有序复工，错峰反晴反岗，仍有一批企业受到疫情冲击，财务状况恶化而倒闭。北京 KTV 连锁店 K 歌之王宣布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合作，此举引发广泛关注。在微信群中发布疫情讯息遭到武汉公安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去世持续引发关注，网民对李文亮医生的悼念转为对言论自由的呼唤。网络视频显示，武汉中心医院门外民众自发悼念李文亮所献的很多鲜花、花束和花篮被人用手推车移除。一日前，曾经有两名男子在那里献花时吹响口哨，纪念这一位因在微信群众公开疫情讯息而遭警方训诫的34岁医生。星期日，国际社交媒体推特上继续出现大量民间人士发送的要求讲真话权利的视频和图片，其中包括据说在上海的一名戴口罩女子手举标语牌，上面用英文写着言论自由 free speech。 一些学者发起联署，要求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号定为言论自由日。此外，由退休教授艾晓明、武汉作家邵淑、人权活动家郭飞鸿等公共知识分子联合发出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提出口葬李文亮，设立言论自由日，释放因言论和思想等罪名被捕者，开放网络自由及报禁， 召开各方严大共商国事等六大诉求，正在网络流传。湖南滨州维权人士谢文飞在朋友圈发信息说，他在这份题为唯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的文件上签名并转发后，接到老家春陵江镇派出所所长电话要求见面，他予以拒绝。湖南维权人士欧斌峰亦都收到了不准发布有关疫情和信息或者评论的类似警告。武汉居民方斌日前由于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发送一些实地拍摄的疫情视频而遭到警察带走审讯，数小时后获释回家。他在 YouTube 有网民称油管开设武汉直击频道，并公开发表纪念李文亮和批评现行体制的言论，号召民众反抗。他表示他屋企楼下仍然有警方人员把守，随时可能将他捉走，但是他无所畏惧。中国人大校友鲁兰是另外一份言论自由呼吁书的发起人之一，这一份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公开信题为言论自由从今日开始。鲁兰对美国之音发表了看法，
剥夺了李文亮的话语权，剥夺了言论自由，导致了现在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认为言论自由已经是刻不容缓。
鲁兰说剥夺了李文亮的话语权，剥夺了言论自由，导致了现在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大家认为言论自由已经是刻不容缓。李文亮的母亲离视频采访时透露，李文亮是半夜被武汉公安局叫去签训诫书，不给一个交代是不得的。四川律师冉红认为夜晚训诫是对敏感案件当事人和代理辩护律师的常用手法，这个是维稳体制的制度之恶。目前各省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已经超过10,000人，湖北当局要求对患者应收尽收。不过网络上仍然有不少的求救信息，网络上热传武汉一名女子因为母亲病重在阳台敲锣呼救，这一段视频在微博上被删除，媒体报道后她的母亲才被送往隔离酒店。在中国各地由于疫情原因纷纷封城的同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迟迟不肯封关，引发香港医务人员的罢工。林郑月娥星期六表示，内地已经为香港提供1,700,000个口罩。消息一出，引发内地一些网民不满，声称按闹分配。香港商报、大公报在微博相关贴文的评论区已经无法显示。美国之音的报道。
被誉为是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在中国引发网络暴动，令到中国领导人心感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很多个中国民众感到惋惜，认为政府应该负责。武汉一位居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觉得应该弘扬李文亮的精神，他这种敢于说讲真话，恪守尽职，最后自己亦都牺牲了，然后呼吁大家多些关心他的家人。中国前卫生官员陈炳忠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政府要及时是听从李文亮等人的警告，防疫工作就不会好像现在这么繁重。他说这8个现时已经查明了，全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医生，他们亲身感受这个就是沙士病毒，杀伤力很大，所以他们说是有根有据，本来他们曝光这些东西当局应该重视，但是当局是不重视，反而封他们的口，可以说是很卑鄙。网民同时开始深层次的思考，有人连夜晓个封锁，2月7日的凌晨是2点在微博上贴出了大家希望言论自由的主标题签，很快吸引了200多万个点击，以及是5,500多条的留言。一条点评话，他们深爱着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不喜欢目前的体制以及是国家的管理方式，他遮住了大家的双眼、双耳以及是嘴巴。亦都有人说，李医生安息吧，他是希望天堂是没有人讲大话。美国的中国数码时代纪录的一个贴文说，一个不能够容忍真相的体制最终是杀死了一位真诚、勇敢和努力工作的公民，他们不应该仅仅是愤怒，还是应该感到耻辱。为什么公民中是不能够享有言论自由？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提出问题？ 而另外亦都有民众在微博上面将封口亦是封城画上等号，并且警告说历史是证明只要言论不自由就会爆发灾难。有人比照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向政府提出五大诉求，要求政府正式向李文亮道歉，并且落实言论自由的执法等等。有人并且上传了电影《悲惨世界》的主题曲《你听到人们的呼声吗》定是音频，象征网民的心声。中国微信等社交媒体同一时间亦都爆发了对李文亮医生去世问题的讨论，中国政府官员亦都有参加，很多评论直接是指向是问题的核心。中国投行海资本首席执行官黄掩表示，现时是需要对根深蒂固的稳定压倒一切思维的进行反思。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高晓松贴文，希望中国能够立法对吹哨人进行保护。北京外国语大学展刚教授呼吁尽快制定以李文亮命名的信息公开法，以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亦是信息知识权。而很多的评论随后亦都是被删除。美国主流媒体认为这个是中国爆发的短暂的网络暴动。社交媒体分析公司创始人徐达奈在微信上面说，他从未看到他的微信的时间线上面充斥如此之多的绝望和愤怒，今夜是大家集体良知的历史时刻。北京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就此评论说，李文亮是一位平凡的人物，但是是一个象征，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令人无法离开家，现时就可能爆发游行，官员最对是感到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继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将会全力支持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美国政府宣布准备投入高达1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和其他受影响国家压制和防治新冠状病毒。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说，救援物资虽然陆续抵达，但目前对中国最有价值的援助是专业技能和知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7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特朗普表示他对北京在应对疫情挑战方面表现出的力量以及韧性有信心，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展开广泛的双边交流和合作。美国愿意派专家前往中国，或者是以其他各种的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随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华盛顿准备投入高达1亿美元的现有资金，用于帮助中国和其他的受影响国家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这些资金将会直接或者是通过多边的组织拨出。美国国务院官员较早的时候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政府第二批的撤侨的两架包机携带着捐赠的个人防护设备、医疗以及人道救济的物资，这些救援物资已经是在北京时间星期二的晚间抵达武汉。唐安祖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管官员，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访问研究员。唐安祖说，除了在包机上运送撤离使馆员工以及他们家属的物资之外，美国还会向中国提供医疗以及公共卫生专家的技术和支持和专业的知识。唐安祖说，救援物资已经抵达，但是发放过程当中似乎存在着瓶颈，譬如是武汉红十字会受到的广泛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目前最有价值的援助是专业技能和知识。美国公共卫生专家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卫生官员提供支持和合作，自2003年沙士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是向中国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以及是广泛的培训。比尔及梅兰达盖茨基金会在2月5号亦都宣布将会提供1亿美元资金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基金会的声明说，这笔资金可以用于疾病的监测， 隔离以及治疗工作，保护危险群体，还可以用于以疫苗以及是诊疗方法的研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傅瑞珍表示，盖茨基金会以及其他的美国公司提供援助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但是现时最需要的是一种有效治疗以及压制这种疾病的方法。傅瑞珍说，这个是需要与尽可能多的医务人员以及研究人员分享有关信息和治疗的方法，以便方案可以在全球实施，并且是开发、生产和向全球提供药物和其他的治疗方法。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认为，当前美中合作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中国抗疫短板而未放是所长的地方，以及是如何共同应对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挑战方面。具体来讲，美方的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以及是病毒学家可以在一线给予中方提供更多的管用的建议，而在药品和疫苗研发方面，美方有更加成熟的治理和法律体系以及是研发的能力。在应急和公共政策方面，双方亦都有合作点。美方对帮助中共方向是卫生等各个方面法律体系的完善，亦都可能提供到建议和参考。贾平说，双方在媒体报道、疫情监控、急需物资捐赠等方面亦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双方智库的交流和民间合作渠道的拓展，将会有利于双方以及及时消除误判，增进了解。独立媒体人李佳佳对美国之音话，美中的合作应该是全方位。目前美国民间已经有不少的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华人社群迟缓的紧缺物资给予湖北疫区，官方的行为刚刚起步。李佳佳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关于中国疫情有利于工作岗位回流美国的言论表示非常遗憾。李佳佳说，毕竟这两个国家是当今世界头两大竞争体，应该是摒弃贸易期间是一些的极右翼的冷战思维，为了更大的公益是携手合作。之前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不提供实质帮助，却是带头散布恐慌。中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帮助，却是第一个从武汉撤出他们领事馆的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他们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的措施，不断制造以及散播恐慌，带来了一个很坏的热提势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傅瑞珍表示，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样讲，恐怕只能够理解为试图转移矛盾以及怨气的焦点。他是感觉的是，中国政府可能是未有更好地了解病情，并且能够主导有关疾病的信息传播之前，还是未有准备好接受美国政府援助或者美国科学家的参与，所以北京拒绝了容许美国科学家前往中国了解疫情的做法并不奇怪，但是并未有阻止美国私人来源的援助。北京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表示，撤侨等等是一项大灾难期间国家保护公民的基本动作，单纯是履行限制并不一定能够有效阻碍病毒扩散，但是他是暗示出一国对在面临着问题的时候感到有不确定性，双方更应保持相互之间信息的透明，通过加大合作减少误判，降低不确定性。美国国防部前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竹则是认为，中国官员从政治角度看待一切的问题，由于北京将目前整体美中双边关系认定为是不友好，这个使到外交部发言人无法承认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的所有决定包括公共卫生问题都必须要考虑到政治的层面，这个亦都是湖北省在一开始就处理得如此差的部分原因。唐安竹表示，中国官员还是不能够将积极的事态发展和一些负面的行动区分开来，譬如是他们无法区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或者是派遣公共卫生专家，与同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允许台湾当选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等等。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员布兰切特表示，北京对冠状病毒危机的处理手法凸显了中共主导的政治体制的很多独特性和有存在的问题。布兰切特说，中共官员未有将注意力集中在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个已经十分严峻的挑战上面，而只是考虑到对他们行动的潜在政治代价。 独立媒体人李佳佳认为，在之前贸易战冷战思维的背景底下，彼此都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以及是戒备心，因此在更大的威胁面前显得狭隘。但是面对着病毒以及是疫情，这种不信任以及是敌对的思维，毫无疑问应该是让位于对整个国际社会更加有利的善意和互信。美国的医疗领域仍然是全球最为发达领先，希望双方合作扫清一切不必要的人为障碍，先尊重生命，尊重人道主义精神，救人抗疫。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迅速蔓延以及是如何处置是当前的危机，再次考验持续紧张的美中关系。目前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在信息共享方面仍然存在着不信任以及差距。美中两国如何能够将此次的危机转变成为在譬如是全球卫生等领域合作的机会，这个正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北京的公共卫生政策倡导人贾平说，美中两国元首2月7号的通话表明，双方已经初步克服了在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的心理障碍，这个将会有利于确保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提振全球信心，尽快克服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2月9号在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当日，在洛杉矶北部小镇耶莫的自由雕塑公园，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举办第7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变态辣椒等5个个人和团体获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年的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被从往年的星光大道搬到了加州15号高速公路旁的自由雕塑公园，虽然现场刮起了大风，但是却没有影响大家参与的热情。这次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个人获奖者分别是王怡、紫叔、张盼成和著名讽刺漫画作家变态辣椒，而香港众志则获得了团体奖。变态辣椒专程从首都华盛顿来到洛杉矶参与了这一次的颁奖典礼，他说自己很幸运地能够在自由世界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是唯一一个能过来拿奖的人，另外三位都在坐牢。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我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过来，我要拿这个奖。我觉得我会继续为
这些。我是唯一一个能够拿奖的人，另外三位都在坐监。我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过来来拿这个奖。我觉得我会继续为这些还在受苦受难、还在坐监的人，包括千千万万在中国遭受迫害，包括正在遭受中国肺炎病毒肆虐、被隔离的，还有生存住的、挣扎住的人，还有这些死去的人、冤死的人，我会继续为他们创作下去。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自由雕塑家陈维明说，虽然场地简陋，红地毡铺在碎石之上，但是他很因为这个活动如今得到了这么多关注和支持。
我想我们有一天会铺就中国的红地毯，走向中国民主自由的那一天。所以
陈维明说，我想我们有一天会铺就中国的红地毡，走向中国民主自由的那一天。所以我很甘愿和我的同仁好像这里的碎石一样，为自由和民主铺路。世维会中国事务部主任委员伊利夏提亦作为嘉宾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他呼吁各个民族的民运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专制体制。
说对一个人的不公是对每一个人的不公，昨天如果是维吾尔人在哭泣，今天武汉人在哭泣，如果大家
伊利夏提说，对一个人的不公是对每一个人的不公，昨天如果是维吾尔人在哭泣，今天武汉人在哭泣，如果大家不共同努力推翻这个专制政权，这样明天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哭泣，每一个人都会在共产主义的铁蹄下呻吟的那一天。这一次的活动还为纪念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大型浮雕举行揭幕仪式，被天安门广场坦克车碾压双腿， 并仲生存的民运人士方正，亦都上台为雕塑义工颁奖。新的六四浮雕将保存在自由雕塑公园，供游客免费参观。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世卫组织专家先遣队赴北京，英国加紧应对新冠病毒，有专家担心疫情严重影响经济。钻石公主号邮轮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30宗，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路透社报道，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日表示，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启程前往北京，协助调查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月下旬在北京同习近平以及中国的几位部长进行了会谈，并且就派遣国际专家赴华达成协议，但是中国政府花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对专家队伍的组成人员开绿灯，目前并没有公布这支先遣队人员的名单，只是说世卫组织的资深医生、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紧急情况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是先遣队的队长，上个月陪同谭德赛访华并且留得来同中国高级卫生官员进行会谈的世卫组织全球传染病防备主任布里安德博士上个星期对路透社话，他们正是同中国讨论一份专家的名单。谭德赛星期六表示，他希望该个团队将会包括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路透社的报道并没有说先遣队之中是否有美国的专家。英国政府正是草拟紧急应变计划，以应对因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工厂关闭的问题。官员担心的问题包括医疗设备以及零件的商业供应链的缺货，有关各方已经敦促英国企业寻求替代供应来源。几家公司警告说，如果这次危机只是延续一个月左右，他们就可以应付过去，但是如果疫情危机拖得更长，他们将会面临供货的问题。英国的旅游业已经倍受病毒疫情的冲击，中国目前无限期禁止出国旅行，英国旅馆面临大规模的退房，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附近的旅馆，那里通常是中国游客密集的地方。一些名牌奢侈品公司说，因为没有中国的游客，英国奢侈商品的销售大幅跌落。台湾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获得中国当局的准许，恢复它在郑州工厂的生产。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这间工厂被迫关闭。直接了解富士康郑州工厂复工的人士对路透社说，大约有16000人或者相当于5-10%的郑州工厂工人已经复工。这位人士又说，公司高管正是竭尽全力同当局协商恢复中国其他城市工厂的生产。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在这个之前曾经对路透社说，富士康工厂推迟恢复运营可能影响全球技术供应链以及向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用户的交货。日本媒体十日报道，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60例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加上之前确诊的70人，这艘船上群聚感染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0人。日本原本计划将船上的人员隔离到这个月19号，不过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在新增60例病例的消息发布之前表示，由于邮轮感染情况严重，将会考虑对所有船上人员进行病毒的筛检。这位日本卫生官员又说，目前正是估算最后需要筛检的人数以及检测人力是否能够负担这样的数量，要花多少时间来到完成。如果决定全体筛检，势必将会推迟乘客下船的日期。新冠病炎去年10月在武汉爆发以来，一直拖延到今年春节的前夕。中国当局采取了武汉封城和湖北封省等极端的措施，瘟疫在中国内外扩散，令到世人忧虑加深之际，其他的省份亦都有类似的封城封闭小区的情况，舆论受到严控。网络的视频显示，部分地区对外来人员强制带走隔离或者采取封门等的极端的措施。在2月7号到9号， 100多位民主人士聚集在美国洛杉矶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参加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举行的第四代次的代表大会。有与会者代表说，相信一场不可阻挡的巨大变革很有可能即将来到中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啲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武汉肺炎嘅疫情持续扩散，星期日单日确诊10宗个案，系一月底香港发现首宗确诊个案以嚟嘅单日新高纪录。截至星期一傍晚6点，累计确诊达到38宗，其中超过10个人参与家族火锅聚餐交叉感染。为了减少中港两地人流往来，控制武汉肺炎疫情扩散，香港政府星期六凌晨起强制所有由中国入境的接受14日隔离。当局星期一下午宣布强制隔离实施3日之后，中国入境香港人次大幅减少，有1193人需要隔离检疫，其中有2个人因未有按照命令留在指定的居所，警方将会发出通缉令。有区议员和学者都质疑强制隔离措施的成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亚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卫生署1月23号宣布首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以来，星期日即是2月9号新增10宗确诊和1宗初步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增加最多确诊个案的新高纪录。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披露，星期日10宗确诊个案当中，9个属同一家族，3个家庭19人，1月26号年初二在观塘一个派对场地打边炉，即是吃火锅和烧烤聚餐3个钟头，出席者包括2名广东来香港的中国内地亲友，其中一个人来香港之前有轻微咳嗽，初步显示其余17个人没有外游纪录。香港卫生署星期一傍晚再证实这个19人家族打边炉聚餐，再多一个人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即是19人当中暂时有10人感染，其中2个人同属美心集团2间，分别位于旺角新世纪广场和中环力山大厦的北京楼分店员工。据香港传媒报道，2间分店星期一下午已经暂停营业，门外有多名清洁工加强消毒。闸上贴有告示表示，该北京楼分店有员工确诊武汉肺炎，因此由星期一，即是2月10号起暂停营业2个星期，并且安排其他员工自我隔离2个星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的防疫策略未必可以很有效地阻止武汉肺炎在社区蔓延，但是他否认现在已经出现社区大爆发。张竹君又表示，现在不少个案是没有病征或者病征轻微，没有求医，情况好像流感，好难隔离和追踪所有的个案。张竹君承认，现在香港卫生署的策略越来越难控制疫情，现在的策略未必真的可以很有效阻止到社区蔓延。他又表示，如果香港越来越多武汉肺炎确诊个案，而病发日期亦都越来越迟，疫情有机会风土化。张竹君呼吁香港市民应该减少参与犯罪，如果有必须出席亦都要使用公筷和减少聚会时间。张竹君星期一，即是2月10号在记者会表示，香港新增2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达到38宗，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一名69岁有慢性病的男子，1月31号开始咳嗽，但是没有发烧，2月7号曾经求医私家医生，至到2月9号他因为气促入住港岛东区医院，但是因为病情转差而需要插喉，并且入住深切治疗部。张竹君表示，这一名男病人过去14日没有外游，他同住的太太和岳母都有病征，武汉肺炎快速测试初步呈阳性反应，已经入住东区医院， 样本等待卫生署复检作实。张竹君表示，初步资料显示三名病人都可能同朋友打麻雀，但是需要了解是发病前抑或是发病后。由于打麻雀有身体接触，他呼吁市民在疫情期间可免则免。
咁麻雀嚟讲，当然嗰四个人其实都好好紧密接触嘅，讲真吓。咁如果即系你大家可能会倾偈啊，会用即系大家会即系比较近啦吓。咁当然呢啲都可以即系可免则免啦吓。
为咗减少中港两地人流往来，控制武汉肺炎疫情扩散，香港政府星期六即系2月8日凌晨起，强制所有由中国入境的人士接受14日隔离检疫，俗称远封关。在仍然开放的三个中港关口，包括机场、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据香港入境处数字显示，远封关实施第一日，即是2月8日，全日有超过23,000人次入境香港，较前一日的2月7日的接近96,000人次。大減接近73,000人，減幅達到76.6%。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星期一在記者會上表示，強制檢疫令實施至今3日，已經有1,193人參與，當中有1,066人是香港人，和127名非香港居民，有1,138人住在住所隔離，35人住在酒店，20人住在指定的检疫营。陈肇始表示，至今发现有9名被隔离人士未有24小时留在处所里面，警方已经联络到其中7个人，其余2个人警方会发出通缉令。他又表示，9名没有遵守强制检疫令的全部都是香港本地人。陈肇始表示，香港現在每一日都有出現本地感染的武漢肺炎個案，他認為有理由相信會繼續有本地感染，他呼籲市民保持適當距離，減少外出。有記者問及香港會不會仿效中國大陸實施封閉小區的防疫措施，陳肇始回應表示，局方會視乎疫情轉變而制定措施，香港18區不會封閉。他認為如果市民留在屋企不外出，已經是封閉的方法。
做緊咧，如果我哋話我哋喺每一個區喺香港嘅好似18區，咁就唔係一個無縫嘅一個情況噶啦嚇，即係由一區去到第二區就唔會話點樣去封閉。但係如果自己市民自己係留喺屋企嘅時候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封閉嘅一個方法嚇，咁啊令到咧如果有感染嘅係即係可以呢、這個係嗰、那個傳播咧係可以減低。
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鄭中偉表示，那九名沒有遵守強制檢疫令的人士當中，有人聲稱因為睡緊覺而沒有辦法聯絡，第二次已經成功聯絡，也都有人聲稱當時在這裡購買日用品和食物，警方事後已經提醒他們不能夠外出，但是強調當中沒有人聲稱他們是上班或者外出娛樂。他又認為曾經失聯的接受強制檢疫人士比例低，暫時沒有個案是故意違反強制檢疫令。鄭中偉強調，措施有兩個目的，包括減低中港兩地雙向人流，由入境處數字可見是十分成功，而第二個目的是減低中國入境人士在香港的社區接觸。他認為過去2日的情況，1,000多人當中只有9個人違反強制隔離檢疫令，都是十分之成功。
是減低這一班人士在香港那個社區接觸，從我們接觸到這1,000多人，即是這2日那個情況去看呢，都是十分之成功。當然有個別的個案要跟進，但我想這個的而且確是目前來講都是屬於少數。不過我想我一再重申了，要這個抗疫的有成效，必須要大家社會齊心，必須要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士自律自覺。
陳肇始表示，當發現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士 第一次偷走会给予提醒和警告，如果发生第二次就会要求他们戴上手环，加强追踪他们的位置，如果发生第三次就会将他们送到检疫营。陈肇始强调，违反强制检疫令是刑事罪行，如果当局提出检控，最高可判处罚款超过$3,200和监禁6个月。郑中伟就强调，如果调查之后发现强制隔离人士外出工作或者是看电影，会作出检控。其实强制隔离人士入境香港之后，是可以自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到报住的地址，包括酒店，当局限时2个钟头到达。不过有香港传媒拍摄到，需要强制隔离的人士未有即时回到去报住的地址，而且是靠当局电话追踪，做法不够严谨。而特首林郑月娥一直拒绝回应上个星期罢工的7000名医护人员和多名专家学者的建议，全面封闭中港关口。目前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日趋严重，台湾星期二开始已经拒绝香港人入境，甚至香港侨生亦都不可以回到台湾就读的大专院校开学。香港资深中国新闻记者、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从林郑月娥的防疫措施可见，香港的所谓高度自治是假的，越来越沦为一个中国大陆普通的经济城市。他认为林郑月娥一直不愿意全面封关，只是做到强制隔离限制中港两地人流，是不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连香港都嫌弃大陆的信息。
不过呢，就不可以传递给国际社会看到，就是连香港都嫌弃大陆，同埋香港都好似其他外国社会咁样一起对中国采取一个呢是彻底的措施。咁变咗就是嗰啲嘢基本上就係擠牙膏式咁樣，當個疫情係無法控制，亦都係即係到最後一步，甚至係已經遲咗嘅一步啦，香港先至係出手嘅。咁背後大陸嗰個因素，我相信就係有一個不封關嘅底線喺度，以免香港好似就企埋喺國際陣營嗰度咧去針對中國咁啦。
沙田区议员陆子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的防疫措施完全一塌糊涂，仍然中门大开3个关口给中国大陆人士进出，他质疑强制隔离令的成效。
完全是一塌糊涂，你由疫情爆发到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你看到林郑在任何措施上不论是抗疫还是防疫上面，他都做得十分之差。当其他地方都有准确的封关措施的时候，我们竟然中门大开，还开3个关口给内地人任意进出我们香港。而他那些所谓的隔离只是电话抽查式这样去突击检查你是不是家，他都讲到明是完全靠被那位人即是那位人士的自律性。那试问如果一个有自律性的人，他就不会隐瞒他做过的事，但是现在很多事件或者很多揭发的 case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隐瞒自己的病历或者隐瞒自己去过的地方嘛。
截至到星期一，即是2月10日傍晚6点，香港武汉肺炎确诊38宗，年龄介乎23岁至到91岁，1宗初步确诊，1宗死亡个案，死者是34岁的男性，累计情报个案大约是1273宗，住院个案95人隔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世卫组织表示，不应该用中国和武汉来到称呼冠状肺炎病毒。在星期五，在世卫组织在伊利亚举行的记者会上，流行病学专家玛利亚·冯·科克霍夫说，他们认为提供一个临时性过渡名称很重要，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地名和这种病毒挂钩。不过他相信大家已经看到很多媒体报道，目前仍然是使用武汉或者中国来到称呼这种病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报道。
报道话，世卫组织呢次记者会是针对成员国的似冠状病毒疫情的技术性简报会，其中特别谈到了对这种新型病毒的命名的问题。目前一般认为这种病毒最早可能去年12月底在中国武汉一个海鲜市场上面出现。世卫组织表示已经为这种病毒进行了临时的命名，为基采用的中文译名就是 2019-nCoV 急性呼吸道疾病。这个网站的简介话，这种疾病是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传染病，是非典型肺炎的一种。2019年年底，该个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武汉首发，并且扩散至东南亚甚至是全球，称作为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世卫组织建议的暂译名其中是2019就代表发现这种病毒的年份， N 就代表新型，而 COV 就是冠状病毒的英文简称。不过 BBC 说这个名称无法被广泛使用。报道表示，科学家使用冠状病毒的这个名字是由于这些病毒在显微镜之下观察的时候，它的形状呈现皇冠般的纤刺。关于命名某一种病毒的一般科学原则，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陈世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世卫组织的命名是比较好，是指2019年的冠状病毒，因为大家不知道它的之后的亚名称是什么东西，冠状病毒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有1、2、3、4的排序，所以他觉得还是不要用武汉病毒，这个他是不太同意，不应该以地名来命名。但是亦都有一种意见认为，伊波拉病毒当中的伊波拉就是地理的名称，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河地区发现之后是得名。报道显示，围绕住中国武汉地区新型肺炎病毒名称的讨论不可以避免带有非医学色彩。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在华语世界很多人将它称作为是武汉肺炎，因为这个病毒最先出现在武汉，当时很多人出现肺炎的症状，但是引发了会否令武汉人遭受歧视的疑虑。而事实上，新闻报道显示，在目前这场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当中，武汉人、湖北人、中国大陆人甚至是海外华人，有时都或多或少受到某种的歧视或者是特别的关注。报道援引有关专家的讲话，世卫组织的声称有关这种病毒的现有名称不太容易使用，媒体和公众都在使用其他的名称，譬如是中国病毒等等，这样可能会造成针对个别群体的抵制。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世卫组织在这方面有教训的，比如是2015年曾经使用的中东呼吸道综合症的讲法就是引起了争议，引发针对个别宗教以及是种族群体的抵制行为，制造了不合理的旅游、商务以及是贸易的屏障，触发了一些食用动物被不必要的宰杀。世卫后来发布了有关的指称，新型冠状病毒的命名不应该包括地域、人名、运动或者是食物名称，以及是个别文化和产业的标识。在过去的星期五，世卫组织这次的记者会上，另外一个涉及到重要医学技术问题的，就是全球正在面临抗击冠状肺炎病毒所需要的保护用品的长期短缺，当中包括专用的口罩、手套、防护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正在帮李华写一篇报告，因为李华的电脑出了问题，他写的整份报告都不见了。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ack to Square One 以及 Killer。
哎呀，我部电脑坏了，我写的东西全部都没晒了，真是糟了，现在我要从头开始再写过。
I'm sorry, Li Hua. It's a real bummer, but I guess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哎呀 ，Larry， 我真系急死啦！你仲喺度话玩咩游戏话？乜嘢方格一、方格二？咁方格同我写啲报告有咩关系啊
？Oh, when you're back to square one, it means that you're back where you started, and you have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哦，原来 back to square one 就系翻到开头嘅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嚟过。看来我只能够这样做了。
You must remember some of what you wrote. You can start by writing that down before you forget it.
我脑里面是记得一些我写过的嘢，先将我记得的部分写低落嚟，都是个好主意嘅。咁样总比一切从头开始好啲噶。
Don't feel so bad, Li Hua. It could be worse. My uncle spent years working on a novel, but a computer virus destroyed his computer and the backup disk. He was back to square one.
哎呀呀，你阿叔仲惨过我啊！写咗多年嘅小说就咁样冇咗啊！如果系我，可能就会放弃啦。
But my uncle said he's going to rewrite the novel,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had to start from square one.
哇，你阿叔真系有毅力啦！Larry， 你闻唔闻到一阵烧窿嘅味啊
？Oh no! I forgot about the pizza in the oven. It's burning, Li Hua. I'm so sorry. I'm afraid that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with dinner too.
哈哈，不得了啦 ！Pizza 喺焗炉里边，你唔记得咗啊？哎呀，你睇都烧窿晒啦！看来我们重新要打电话订个 pizza 了。
That's a good idea, because this one is completely burned. Let's watch TV while we're eating. The Simpsons are on. I love watching The Simpsons. It's such a killer show.
哎呀 ，Larry， 你有冇搞错啊？新桃心家族系个卡通节目，好得意噶。佢点会系杀人行凶嘅节目啊
？No, I don't mean killer as in deadly. I mean killer as in awesome or really cool.
哦，原来呢度嘅 killer 唔系杀人，系指某一样嘢非常好，好 cool。我都觉得新桃心家族系个好好笑嘅节目。
This is killer pizza too. I'll have to remember to order pizza from the same restaurant next time.
冇错，这个 pizza 真系好食啦。下一次要翻呢间铺头去订啊！诶 ，Larry， 我已经睇过呢一集嘅《新桃心家族》啦，呢一集真系好好笑嘅。
Yeah, you're right. This is a killer episode. I can watch it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never get tired of it.
呢一集我都睇过几次啦，但系仲未睇得厌。Larry 啊，我觉得另外有一个电视连续剧都可以算得上系个 killer show。
What show？
那个描写六个年轻男女在纽约市的六人行节目，那个是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之一，每次播出那个节目我绝对不会错过的。
There are probably several million people who agree with you. That is a killer show and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V shows in history.
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还是美国电视节目有史以来最红的节目之一，那就是说你同意我的意见吧。
I think the show could be better.But Jennifer Aniston has killer legs.
Oh, 原来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女主角的一对美腿。
It's not the only reason, but she does have killer leg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back to square one, 指一切都需要从头来过。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killer, 就是形容某一样事物或者事情是非常之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